间。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国际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军机轰炸阿富汗塔利班目标是误炸了医院，9名医护人员丧生，多人受伤。除了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说，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医院星期六不断被空袭，造成9名工作人员死亡，37人受伤。该组织说，在他们通知美国和阿富汗军队之后呢，空袭又持续了半个小时。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对那个地区进行了黎明前空袭，并可能造成附带性破坏。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对满是工作人员和患者的昆都市医院进行空袭。声明还说，在当地爆发战斗之后，他们将医院的地点通知了交战各方，包括阿富汗和美国政府。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军本星期早些时候占据了昆都市的塔利班激进分子激烈交火。英国国防大臣星期六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只有5%呢是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虽然西方国家表示关注，但俄罗斯星期六继续对叙利亚进行第4天的空袭。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的空袭大都针对包括西方支持的自由叙利亚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并造成平民伤亡。法伦说，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分析俄罗斯的空袭目标，发现大多数空袭都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的。法伦还说，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向平民地区投掷非制导炸弹，造成平民伤亡。法伦指责俄罗斯支持阿萨德，延续叙利亚人民的痛苦。俄罗斯本星期开始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并且声称其主要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但是西方官员和当地居民说，最初的空袭多次击中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组织。美国和俄罗斯目前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但是空袭的目标不同。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表示，这不会成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代理战争。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超级大国的对弈，但是他批评俄罗斯军事卷入叙利亚冲突，称其为灾难处方。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官员说，被控在社区大学枪杀9人打伤多人的26岁男子是个学生，行凶前呢在事发地点上课。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四在乌姆普垮地区大学开枪杀人的克里斯·哈普与13件武器有关。俄勒冈州的一位居民说，人们会纷纷呼吁控制枪支，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不仅要审议枪支管控，还要研究如何帮助这个精神病患者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希望美国人民敦促国会就枪支管控问题采取行动。他说，由于我们的政治选择，美国每几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情。由于我们不采取行动，有些家庭痛失亲人，对此我们负有集体责任。美国警方将调查凶嫌和克里斯·哈坡的网上帖子，以确定其杀人动机。目击者说，哈坡的袭击目标是基督徒。尼日利亚官员说，15人在首都阿布贾附近的2起爆炸事件中丧生，41人受伤。爆炸事件星期五夜间发生在尼亚尼亚和库杰，他们都是 阿布贾的两个卫星城镇，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不过这两起爆炸事件似乎呢都有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染指的迹象。星期四，尼日利亚的另外一座城市里也发生了四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4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另外还有39人在星期四晚些时候的爆炸中受伤。星期五，澳大利亚城市悉尼附郊区的一个警察局外面发生了一起警方人员被从脑后近距离开枪打死的事件，凶手为一名年仅15岁的男孩。一些媒体报道说，凶手在作案时嘴里喊着宗教性口号，这一点尚未得到官方证实。被打死的警方人员呢，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当了17年的警察的一名亚裔男子。澳大利亚官员星期六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呢，很有可能含有政治动机，而且看似一起恐怖行为，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他的身份目前还没有被公布。一些媒体报道说，凶手具有伊拉克库尔德背景，出生地为伊朗。联合国大会即将在星期六闭幕，这次大会不仅暴露出一些国家之间深深的不和，同时呢，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托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期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叙利亚冲突。这场危机已经造成25万多人丧生，也目睹了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崛起。
现实表明，要结束战斗和铲除伊斯兰国需要妥协，但是现实也要求掌握好从阿萨德下台到新领导人上台的过渡。
这是美俄两国之间不一致的众多问题之一。莫斯科方面支持阿萨德政权，最近还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军事行动。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及其正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奥巴马与普京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大约90分钟的私人会晤，两位领导人还谈到了乌克兰危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许多领导人称赞伊朗核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西方国家将结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会对其核项目加限制。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是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核协议向德黑兰做出了太多让步。
有人真的相信像一个激进的神权国家大量提供武器和资金就能堵住他们侵略的野心？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谈判，但是巴方领导人阿巴斯指责以色列违反之前的巴以协定，他以此为由表示不会再与以色列谈判。
以色列政府坚持继续破坏两国并存方案。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在两国互设大使馆后的首次会晤。卡斯特罗强调，只有当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并将关塔纳摩美军基地所在的土地归还给古巴之后，才能够实现两国邦交的全面正常化。美国之音皮米托恩联合国总部报道。
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呢，今天即将结束。昨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美国政府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做了简报。另外，今天台湾的邦交国呢，继续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发声。而在一般性辩论日结束呢，那一天，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呢，各路抗议队伍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大发言当天的这个抗议的情况。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情况。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
嗯，我们知道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简报啊，昨天呢在联合国做了一些简报，那么都有哪些重要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方冰？
好的，拉塞尔驻青呢，他主要简报了美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国是如何推动这个亚洲再平衡政策的。那么，除了奥巴马总统亲自主持了两个峰会，副总统拜登呢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双边会晤。那么，克里国务卿呢会晤了东盟十个外长。那么，拉塞尔驻青说呢，今年最突出的是三边的外长会谈，也就是说，美国、日本和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美日韩国讨论北韩问题，美日印度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美日澳大利亚进行的安全对话，那么还有美日和蒙古。在双边方面呢，这个除了刚才谈到的拜登副总统与日本首相的会晤呢，克里国务卿呢还和缅甸外长进行了会晤。那么在比较低的层次，副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的层次呢，双边那个会谈呢包括了跟越南、泰国、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等等等国家。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拉塞尔说，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奥巴马和习近平呢在华盛顿的会晤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们可以直接谈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Because we are not reconciled with simply agreement.
因为我们并不是简单的调和我们的分歧，美中互动中存在着重大的冲突点，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国际问题上，这些冲突点需要由双方直接提出。
拉塞尔驻青呢说，在网络问题、南中国海的争端、人造岛的军事化等问题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都做出了重要的承诺。他希望习近平回国以后呢，北京会对这些承诺采取行动，美国呢也会跟进中国落实这些承诺的措施。许波，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台湾的邦交国今年在联大会议发言中继续挺台湾。方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大部分的台湾邦交国呢都在联大的这个一般性辩论期间为台湾发声。就是昨天这一天呢，就有七个国家，他们主要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接纳台湾呢参加更多联合国机构的活动。他们呢也赞扬台湾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对这些小国的支持，以及呼吁联合国呢要让台湾成为会员。那么比方说像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他呢发言的时候呢就呼吁联合国机构呢接纳中华民国的参与，让台湾呢在气候变化及航空安全上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他说台湾呢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必须成为许多国际机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那么台湾呢总共有22个邦交国，包括了教廷，截止昨天为止呢总共有14个邦交国为台湾发声，今天呢还有3个国家会发言。因此呢今年渴望超过过往两年的这个数字。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呢是菲律宾外长昨天呢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呢谈到了南中国海的争端。徐波，
好的。那么习近平发言啊当天呢各路抗议队伍齐聚联合国这种现象呢引起这个媒体和舆论的关注，那请再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其实我们回过头看这个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这个跟中国有关的抗议队伍最多的就是在习近平发言的那一天，也就是28号那天，像老民意人士魏金生啊，宗教维权人士郭宝胜啊，都从华盛顿赶来。那王金涛率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队伍主要诉求呢，就是反对专制独裁，实现宪政民主。郭宝胜牧师的人马呢，主要是抗议当局拆毁十字架，迫害宗教人士。那么还有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台湾的人士呢，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抗议人士以及流亡的这个藏人，要求呢当局呢允许达赖喇嘛回国，以及要求当局呢交出达赖喇嘛挑选的班禅喇嘛。当然呢，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大军呢人数是最多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主持了备受争议的中国和联合国主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一位美国母亲1997年从中国领养了她的女儿，她借此机会呢，就中国妇女权益问题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稍后美国万花筒节目会带您一起去了解，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来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什么样的活动会让美国副总统拜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比尔盖茨、歌坛天后碧昂斯不约而同的前往参加呢？那就是一场叫做全球公民节的大型慈善音乐会。这个活动过去这个周末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球的政治企业领袖、好莱坞演员和知名歌手难得齐聚一堂，携手呼吁世界上每个人尽己之力，捐钱捐力，帮助结束贫困和饥饿。今年参加的重量级人物比以往更多，一起去看看。上周末，联合国永续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期间，6万多名民众涌入中央公园，参与全球公民节音乐会。过去4年来，这个活动都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创作指导。他已经承诺在未来15年内都担任这个工作。他首先开场表演酷玩乐团的几首知名歌曲。活动由广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斯蒂芬·科贝尔和好莱坞知名演员休·杰克曼主持，他们说明全球公民运动的最终目标。
Our first goal is ending poverty.
第一个目标是结束所有形式的贫困，另外还有其他目标，我们要结束饥饿，推动永续发展，确保所有人们过健康生活。
另外，该运动还希望帮助给予全球妇女力量和平等权利，让所有人都能够取得清洁用水，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并增加全球女性的教育机会。到场表演的都是超重量级的歌手，有当红英国男歌手艾德希兰 Ed Sheeran。英国歌手 Sting 和美国饶舌歌手 Common。 美国乐坛天后碧昂斯。珍珠果酱乐团 Pearl Jam 的表演是压轴戏，主唱艾迪·维德和碧昂斯合唱 Bob Marley 的 Redemption Song， 让全场活动进入高潮。全球公民音乐节活动全程超过6个小时，除了音乐表演之外，还穿插企业领导人、世界领袖、活动人士和政治人物的讲话。全球知名的男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和平信使，他到场呼吁永续发展的重要性。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night to commit ourselves to these global goals.
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承诺要建造这样一个未来，那就是让住房、食物、清洁用水、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再是部分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享有的权利。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每年都到场参与世界公民节音乐活动。今年他和芝麻街人物大鸟同台推动全球儿童卫生教育。美国副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也亲临现场。米歇尔在现场推动让女孩学习项目。目前全球有6200多万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他要求在场观众把自己照片上传推特，用6200万女孩作为主题标签，和网民分享你在学校里学习了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在谈到为所有儿童争取接受教育机会时十分热情。
And I am Malala from Pakistan.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马拉拉，我非常感谢你们的爱和支持，我为一个使命，一个基本人权，和这四位女孩站在一起。我说的就是上学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每个孩子都应得的。
全球公民节音乐活动今年进入第四年，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举行。
教宗方济各9月27号结束他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行程最后一天，方济各在费城举行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10万人参加。教宗在访美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夹道欢迎，但是仍有部分人士对他提出批评。我们来看看一般美国人是如何看教宗访美，以及他们如何看这位上任2年多的教宗。
教宗方济各访美6天期间，在白宫接受奥巴马总统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在美国国会联大发表讲话，在教堂运动场公园举行大型弥撒，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行程最后一天，他在费城市中心主持一场大型露天弥撒，吸引数十万民众参加。费城市民鲍勃·阿迪茨说，这位教宗吸引他回到教堂。
我1979年时12岁，错过参加教宗弥撒的机会。现在我很兴奋，我一生都在等这一刻。他让我想回到教堂，我想这是整个活动的目的。
两名年轻女孩也对亲眼目睹教宗兴奋不已。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这么近看到他，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离他更近，但是这样就很棒了。
大部分民众对教宗方济各所传扬的信息表示赞同。麦克斯·阿尼洛是来自匹兹堡的天主教徒。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教宗弥撒，这是第一次。他对每个人都散发出爱，真的很棒，很温暖人心。
万尼卡·欧科罗原本来自尼日利亚。
这名教宗传扬爱的信息，尤其是对家庭、对邻居之间的爱。我爱他，他是人民的教宗，他不会判断任何人，他不在意你信什么教，他只希望你是一个真诚的好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教宗都有同样的看法。芭芭拉·多利斯是曾经被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他说他很安慰听到方济各表达他了解这是个多大的伤害，但是他希望方济各能够尽快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And what we've seen is he's been in office almost 2.5 years now.
他上任已经2年半了。我们听到他几次对受害者深表同情，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采取任何行动保护儿童。对受害者来说，防止类似情形再次发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得现在缺乏的是行动。
另外一名受害者贝基·安妮说，许多犯下性侵行为的神职人员并未遭到惩处，他对此感到十分失望。
他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很多，但是在这方面他还没有。我曾经寄望上任教宗采取行动，但是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现在不想盼望什么，我只想等着看他究竟是否会采取行动。
教宗方济各在访美期间和5位遭到性侵的受害人进行了私下会晤，其中有数位是遭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根据专家估计，过去几十年来曾经被神职人员性侵的美国儿童有可能高达10万人。
虽然过去一个多星期美国民众和媒体陷入教宗热，但是近年来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出现减少，其中天主教修女的人数减少的速度又最快。一起来了解。
在目前美国父母和祖父母辈成长时期，他们到处可以在学校、社会服务机构和医院里看到修女忙进忙出，帮助教育孩子、照顾病患。但是今天，美国修女大多是老年妇女，选择成为修女的年轻女孩子越来越少。许多就算信仰天主教的年轻学生对当修女保持怀疑态度。
我是很爱漂亮的女生，我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化好妆，有不同的发型，穿高跟鞋。修女的服饰可能太保守了，我不是要穿得很暴露，但是我喜欢通过我的穿着显示我的个性。
我绝对不能成为一名修道院修女，因为我无法一个小时不讲话。
我有复杂的情绪，我和我的 iPhone、iPad 分不开，但是我觉得我也有个很老的灵魂，我能观察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事情。
神父保罗·苏林斯是天主教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专门研究宗教的人口组成。他说，美国修女人口减少的幅度是1960年以来天主教信仰中最大的。根据统计，1965年美国有超过18万名修女，到了2014年，修女人数不到5万人，下滑幅度高达 72.5%。他表示，修女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有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过去50年来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力。
Today, most women would see entering religious life.
今天大部分女性把修女看成是职业的一个，今天妇女有更多选择，不像以前，我要选择结婚还是当修女。今天的妇女会考虑我要结婚，或是在无数种职业当中做个选择。
不过仍然有年轻女性选择修女的生活。29岁的克里斯蒂娜·罗伯茨是位于宾州的玛利亚圣心修道院的修女。她认为目前社会中的杂音让年轻女性更难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同意在今天社会中当修女是一个更困难的决定。我想部分原因是科技通信设备的普及，世界上有太多杂音让这个决定更加困难。
每年夏天，该修道院的修女都会到费城的一个圣经学校当义工，但是随着修女人口的减少，到圣经学校教书的人数也大幅的减少。1965年，美国有340万小学生参与教堂的宗教学习项目，今天不到270万儿童参与此类项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并主持了备受争议的中国和联合国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一位美国母亲1997年从中国领养了她的女儿，她趁此时就中国妇女权益问题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请看记者海伦的报道。
So I was born here in Shashi, and then I was taken to an orphanage when I was born, and I was then adopted.
玛雅·路德克原名常玉露，1996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下溪镇。这名遭到亲生父母抛弃的健康女婴，九个月后被来自美国的梅丽莎·路德克收养。现在19岁的她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独自带大玛雅的梅丽莎说，玛雅被抛弃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冲突导致的，这也使她格外关注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活。23日，正值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梅丽莎发表了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从她的视角看待中国女性权利的现状，同时与她所经历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对比。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写这封信，因为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信中提到，2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once and for all.
20年后的今天，梅丽莎在信中表示，中国自称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然而为不公平待遇发声的女性被晋升甚至被捕入狱的事实让很多人无法认同以上声明。与此同时，这名美国母亲从她19岁中国女儿的视角正在进行一个多媒体项目，名为《似曾相识的家》。2013年，玛雅和她的朋友简妮回到了江苏常州，与当地的同龄女孩接触交流，体验如果没有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后被领养到美国，他们可能经历的生活。
Meeting them, it was definitely some shock there. But
跟他们见面时，当时肯定有感到震惊，但是从样貌上来看，我们还是相似的。我总是能听到他们对我说：“你看起来就是个夏西的女孩。”
玛雅和简妮回到中国的经历被制作成了互动电子书，他们希望这能给像他们一样的孩子带来共鸣，也让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尽管近年来美国从中国收养孤儿的数字有所下降，中国仍然是美国跨国收养的首选。这些被收养的孩子们在美国过得如何呢？请看记者细细的报道。
8岁的凯瑟琳·克罗尔和很多华裔美国小朋友一样，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他的妈妈是位虎妈吗
？No，
啊，我不是虎妈。
我们全家都热爱音乐，我也鼓励他们这么做。
凯瑟琳和露西跟他们的哥哥有一些不同。
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两个来自中国。
从1999年起，美国家庭收养了超过71000名中国儿童。
近些年来，中国鼓励境内收养，跨国收养数字下降。据美国国务院统计，2014年从中国收养的孩童仅有2040人，为峰值2005年的1/3，较前年下降了9%。
目前我们听到的数据是，大约有80%从中国收养的孩子是特殊需要儿童。
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被收养的凯瑟琳和露西都是特殊需要儿童，除脊柱裂之外，凯瑟琳有严重的先天性脊柱侧弯，露西出生时还并发脑积水。
Once we brought Catherine home，
我们把凯瑟琳接回家，才认识到特殊需要是我们能照料的。我的意思是，在美国这里有很多健保设施，在中国尤其是偏远农村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务院儿童事务办公室特别顾问苏珊·雅各布斯大使也认同这种看法。
儿童应该由家庭而不是机构养育，而美国人非常开放和欢迎，并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在美国，这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不仅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还能融入另外一个大家庭。
美国有一个全国互助小组，叫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它是这些收养中国孩童的家庭互相保持联系的巨大网。
星期天，克罗尔家的聚会还包括其他3个家庭，他们都收养或者正准备收养来自中国的儿童。克拉克家的5个孩子，2个来自危地马拉，3个来自中国。我的孩子们把这叫做中国派对，他们的中国朋友或是中国家，这对我们家非常重要。我们还会庆祝中国的节假日。杰克逊家的3姊妹来自3个不同的中国城市，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妈妈凯瑟琳·杰克逊能准确地说出女儿们的出生地。
Guangxi Province and Nanning, Jiangxi Province, Shangrao cities from Jilin, Chongqing。
凯瑟琳的二女儿阿比盖尔很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个人觉得血脉不构建一个家庭，是彼此之间的关爱让我们成为一家，是因为我爱我家里的每个人，这才让我们连接在一起。
这个由爱连接的大家庭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达罗家正在办理收养2个中国孩子的手续中，妈妈艾米·达罗有1/2日本血统，她有一个从韩国收养的哥哥，收养对他的家庭成员来说并不陌生。
我亲生女儿3岁的时候，甚至准备让我们从房子里面搬出去，让所有的孤儿都能搬到我们家来。
来自中国的孤儿在美国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但和中国的联系并没有就此终止。查克·约翰逊从2007年起，每年都会带领收养儿童到中国参加暑期寻根回访活动。
中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中央管理系统，我认为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中国政府在收养程序中可靠和高效的行事风格是美国家长和相关部门交口称赞的，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这样做。2013年初，俄罗斯关闭了对美国的跨国收养。
You know, the ban on Americans adopting from Russia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country adoption.
俄罗斯对美国收养的禁令跟跨国收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是在侵犯人权的纠纷中作为对美国的惩罚，这样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的孩子，这对我来说太离谱了。
爸爸斯坦克罗尔的脸书上有一张为女儿凯瑟琳庆祝生日的照片，有人评论说，成为你家的一员，凯瑟琳真是个幸运的女孩。
We're the lucky ones. We are blessed by the two girls.
我们才是幸运的，我们真是受到祝福才能有他们俩。你刚问我为什么会选择收养，我真的是直到带他们回家才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做。当你读他们在哪里被发现的报告的时候，会有点伤感。凯瑟琳当时4个月大，露西才出生2天，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有多么爱他们，这几乎很难想象。
西西、陈星、若坤，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是走进美国专栏。今天的走进美国呢，要带你去领略美国西南部的风光，去看看美国最土的城市。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林。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阿尔伯克基可谓是美国最土的城市，原因呢就在我身后。这里的建筑仍然是采用泥土和干草混合搭建而成的 Adobe Houses， 阿多比建筑。那么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要保留这种土屋风貌？这里的人们又是怎样将阿多比元素运用到日常的住宅中去的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走进阿尔伯克基的阿多比世界。
看着这一个个土屋，是不是仿佛自己到了黄土高坡的哪个小村落呢？其实不然，这里是新墨西哥州人口第一大城阿尔伯克基，高科技发达，是全美国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但特别的是，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鲜有摩天大楼，到处都是矮矮的用泥土砌成的土砖房，以及模仿土砖外观的建筑，平的房顶，错落的层次，圆角的墙，木头横梁穿出两边的墙壁，独特的土给了这座城市不同的味道。土砖房屋建筑专家昆廷·威尔逊这样告诉我们，
在世界的沙漠地带，土砖是人人都会选择的一种材料，因为墙壁很厚，它们非常适合沙漠气候，能够保持凉爽或者保持热能。
风、土、太阳赋予了土砖房以生命。土砖的西班牙语叫 Adobe， 美国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从15世纪起就用它来建房子。1706年西班牙人进驻之后，保留了这种建筑形式，并且在其中加入西班牙元素。位于阿尔伯克基老城的圣费利佩内里教堂始建于1793年，就是这种建筑的典型代表。
What happened in New Mexico？
在新墨西哥州，所有人都珍惜并且将土砖视为珍贵的材料，他们没有将其拆除来尝试其他的建筑材料。
土砖房厚实的墙壁对于沙漠气候的新墨西哥州来说异常重要。在夏天，晚上把门打开，厚达14至18英寸的墙壁能够保存凉爽的空气，而太阳出来后把门关上，一整天都能保持清凉，冬天则相反。那土砖是不是很容易做呢？我们来到一家制作土砖的工厂，厂主海伦·列文带着我们来看看如何来制作一块土砖。
So let's start with the dirt.
制作土砖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土。
So it gets dropped down into the hopper.
把土放入漏斗，使用混合机将水、稻草、稳定剂和土混合在一起。
And the straw and the stabilizer. And we pick it up with the tractor.
用拖拉机把这些混合好的材料倒入这个模具。
We dump it into these forms right here.
而经过太阳的烤晒，在剩下大约10天到2个星期就可以成型了。产品成型的砖块是卖给顾客的最后一步，记者也来亲自试试看。
Grab the top edge.
It will.
It'll come right up. Yeah, it's just natural earth.
Okay.
This brick has been treated.
All right.
So you left that on there.
Adobe.
There you go.
马克是海伦的弟弟，已经与泥土打交道30多年。天天做土砖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让我待在这儿的原因。我就喜欢在户外与泥土接触。
就是这样对泥土的热爱，让新墨西哥州成为了一个土砖房的世界。一直致力于保护这种房屋的克里斯·林顿买下了建于19世纪的3座土砖屋，致力于把它们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买下的房子是这个样子，而他最大限度地把房子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改造完成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太激动，太激动了，就像赋予了这栋房子新的生命。赋予这些房子新的生命让我非常激动。我们没有改变它的使命，对我们来说最让人激动的是恢复之后我们把它当作旅客房，人们从全国各地来看看阿尔伯克基早期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土砖房不仅仅可以作为历史课的课堂，更是阿尔伯克基普通居民真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来到位于阿尔伯克基近郊艾伦和乔伊斯的家，一栋挺立的高档土砖房屋。蓝天白云下，灌木衬托着朴实的泥土色房屋，显得格外朴实清新。改造的土砖住宅比传统住宅采光更好，安静、冬暖夏凉是这类住宅的主要特点。屋内淡黄与浅褐色系搭配。艾伦·韦兹说
：“The quiet of the adobe structure.”
我非常喜欢土砖房带来的静谧感觉，房屋里有一种从容安静的感觉。我不知道，过去40年我都没有住过传统房屋。
土砖房屋的维修也相对简单，只要保持干燥以及在墙外涂上保护层，就能屹立几百年不倒。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类建筑，专家告诉我们，万里长城其实就是以泥土为根基搭建而成的。就地取材，冬暖夏凉，静谧从容，这样一种质朴接地气的建筑形式定义了阿尔伯克基乃至整个新墨西哥州。下次来到阿尔伯克基这个土城，可以住上一次土砖房屋，说不定以后你也会是他的忠实粉丝了呢。走进美国记者杨林莫干生发自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为您播报一组卫生与健康方面的简讯。乳腺癌患者呢害怕化疗，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很多，比如身体不适、掉发，还可能呢造成肝肺和骨骼受损。研究表明，化疗对一些患者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一种新的基因检测方法能够帮助医生知道哪些人不需要化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乳房组织样本显示存在恶性肿瘤，医生的处方往往是手术，然后接受6个月的药物治疗，以防止癌细胞扩散，其中就包括化疗。化疗能够杀死残留的癌细胞，但也有副作用，比如呕吐、掉头发、疲劳，还有可能导致不孕不育以及一些器官受损。
我们知道一些药物影响心脏，比如从长期来看是否会增加失智的风险也是有争论的。当然了，4个月的必要疗程也不是件愉快的事，而且通常让人6个月都不能上班。
美国研发的一种被称为安可带的新方法能够决定患者是否需要化疗。
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告诉你细胞的内部运作，哪个特定基因变异诱发了哪种癌症。通过解读那些基因，我们能够知道哪种肿瘤有可能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不用化疗意味着像尼亚·巴顿这样的患者能够在手术后马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要定期去医院检查，确保没有癌细胞就可以了。安可带是几种基因检测方法之一，能够告诉医生癌症复发的概率。这种方法在早期检测时的准确率非常高，其他类似的检测方法正在英国、德国和奥地利进行临床实验。安可带目前只适用于乳腺癌，但研究人员说对于其他的癌症可以研发类似的检测方法。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败血症是一种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致命免疫反应，这种由感染引起的疾病呢是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国每年有100万人患上这个败血症，其中半数人呢因此而死亡。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死亡案例中呢有多达80%是由于败血症造成的，对妇女儿童造成的打击尤为严重。现在一种新的败血症创新疗法可能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为您发来的报道。
肺炎、手术甚至是分娩都可能引发败血症，症状包括发烧、呼吸急促以及意识模糊，身体防御系统失控引起大范围的炎症、器官衰竭和败血性休克，血压下降到危险的水平。哈佛大学维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透析系统，该系统在有毒病原体引起致命炎症反应前将它们从血液中清除出去。
现在的标准疗法是给病人抗生素和输液，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针对败血症的疗法。
科研人员通过装有细小网状纤维的管子来过滤血液，纤维外覆盖了一种被称为 FCMBL 的人工合成蛋白质。
它们会捆绑在很多细菌、真菌、很多病毒和寄生虫的细胞壁上，它们也会绑在毒质上。
麦克·修珀描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给管子内壁涂上这种蛋白质，让病人受感染的血液流过管子，通过过滤和捆绑吸收捕获血液中的病原体，透析后回到病人身体中的血液就是清洗过的了。
在对老鼠进行的实验中，透析疗法过滤致命病菌有效率达99%。研究小组希望能很快开始人体实验，拯救全世界很多的生命。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人人都知道锻炼有助于健康，不过锻炼能让你变得更年轻吗？根据对老年运动员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锻炼呢可以减低 您的健康年龄，这是衡量你身体到底有多好的一个指标。对最近参加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的全国老年运动会的运动员进行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健康年龄比同龄人竟然年轻了20多岁。显然这会鼓舞更多的人走出户外锻炼身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天早晨，托尼·戴蒙德都到当地公园快走1个小时，然后再跑步1个小时。他每星期还去健身房2-3次锻炼肌肉。这位退役海军上校在2015年全国老年运动会上拿下了85到89年龄组公路赛跑和竞走项目的3面金牌。
我的实际年龄是86岁，而健康年龄是44岁。我觉得我的数字这么好，是因为我一辈子都积极锻炼。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
海伦·怀特打篮球，还教老年人运动。这位才能多样的运动员在2013年全国老年运动会赢得了匹克球的银牌。
我的实际年龄是62岁，我的健康测试结果显示我是32岁。
怀特和戴蒙德以及其他大约5000名老年运动会参赛者参加了健康年龄研究。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帕米拉·皮克与制定了健康年龄计算器的挪威科技大学的沃尔利克·威斯洛夫一道进行了这项研究。
你只需要输入简单明了的数据。我们的问题是你的年龄、身高、体重、锻炼程度、腰围、心率、血压等等，然后你按个键就能发现你实际的健康年龄是多少。
任何人都能够免费使用网上的计算器。
这种测试，也就是对健康年龄的评估，实际上非常有效，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健康带来的好处。
全国老年运动会是每2年举行的赛事，参加者年龄在50岁以上，从田径到铁人3项，包括多项运动。今年运动会的平均参赛年龄是68岁，平均健康年龄是43岁。皮克在策划这项运动会的组织担任董事会成员。他说，很多参赛者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才开始锻炼的。
我其实是到了50岁才决定更认真投入打球，并把它作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你年纪如何，20岁、25岁、30岁，有什么关系？我们谁都可以降低自己的健康年龄。方式是注意健康，照顾好自己，特别要保持体力活动。
皮克说，锻炼一定会有好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早或太晚。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据大麻产业的一个投资集团透露，去年美国合法大麻销售额接近30亿美元。美国联邦法律仍然禁止使用大麻，可是有2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把大麻用于医疗和娱乐，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还振兴了很多其他产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洛杉矶的这个大麻产业展览会上，展品从暖房灯、肥料到从大麻叶中提取大麻油的萃取机应有尽有。
我们有消费者认可和信任的品牌，我们在展销会上还有首次推出的优秀新产品，
比如含有大麻的化妆品，或者含有大麻的巧克力、大麻口味的酒和含有大麻萃取物味道的糖果。大麻产业成了支撑相关产业的金矿，比如为散布全美国的复健和药用大麻产品进行包装的公司。
我们的订单来自华盛顿州、科罗拉多、佛罗里达，还有来自纽约的网上订单，加州肯定少不了。
还有专门为这个兴旺产业举办的培训班，这两位企业家就是来到这里学习的，他们都是销售速食的小公司老板。
我想开始在我公司的食品中添加保健作用的大麻。
一位退休足球运动员来到这里推广用于运动伤害的药用大麻。 可是反对使用大麻的人警告说，目前还不清楚长期使用高效率大麻的后果。联邦官员担心大麻的扩散，不过考虑到美国将近一半的州都把大麻合法化，以及这个产业的兴旺，他们目前采取了放手政策。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呢正在减少，可是一些基督教会却在扩大。这些教会并不一定附属于任何一个主要的教会，相反呢，他们和其他教会结成了网络。研究人员说，这些教会正在吸引会员，尤其是年轻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以南的长滩市发来的报道。
花园教会这样的星期天弥撒给尼克和凡妮莎马瑟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对花园教会的第一印象是乐观，充满活力和亲密无间。
我从小是天主教徒，花园教会和我以前去过的教会很不一样，可是我立刻就喜欢上这里，很有归属感。
花园教会的牧师达伦·罗瓦佐因说，虽然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可是却通过他所说的网络和其他教会联系起来。
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可是我们有共同的 DNA 和价值观，属于同一个上帝。我们是否有可能以某种形式成立一个正式网络呢？那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梦想分享资源、友谊和最好的教会活动。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宗教和公民文化中心的理查德·弗罗利说，网络中的一些教会也开始成立新的独立教会。
这些教会热衷于成为一个地方性机构，就像花园教会一样，在组织结构上相对的没有太多级别。
弗罗利说，很多这种非传统型教会对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对父母或者祖父母遗传下来的一些组织形式不满，不过他们并不要抛弃一切，他们不想放弃他们的信仰，不想放弃聚会。
有人说，新世纪的年轻人正在离开教会，可是我们教会的领导人恰恰是新世纪的年轻人。
花园教会这样的教会注重社区，弗洛利说，他们努力给当地带来社会变革。
我们要如何改进当地的学校？能为社区做些什么来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呢？
罗瓦佐因说，在融入社区的同时，不受任何教派的束缚，自由地从基督教不同信仰中吸取养分，更好地为社区服务。美国之音李爱玲长滩报道。
警察破案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目击者对于犯罪嫌疑人泛泛描述的特种呢，可能是符合犯罪现场附近的每一个人。绘画师呢，可以利用目击者提供的信息绘制出一幅与嫌疑人模样接近的素描，不过这种素描还能帮助复原死者的面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洛伊斯·吉布森就可以画出罪犯的图像。根据不多的细节，他可以绘制出一幅模样接近但远不完美的图像。
他如果抓住嫌犯，就是完美的。
吉布森对犯罪受害者感同身受，因为他本人21岁的时候曾受袭击，那时他在洛杉矶跳舞。他画的有关袭击者的素描没有促成破案，但是多年后，这段痛苦的回忆让他加入了休斯顿警察局。
我想做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我想抓住和对我施害的人一样的凶手。
目击者可以按照这本书列出的具体特征进行指认，从而帮助吉布森画出一副面孔。即使目击者是看到一名男子杀死了父母的4岁男孩，
我把画转过来给他看，那个4岁孩子发了脾气，他说，你画那个人干什么？这意味着那幅画像他，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哭了。
吉布森说，这种画影图形的技巧还能用来帮助让那些存在遭到抹杀的人的面孔重见天日。 他根据休斯顿一位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的描绘绘制了这幅素描。
他描述了他7岁的妹妹的样子，他看到妹妹被带到镇中心广场，他在10岁的孩子中个头算高的，跟成年人站在了一起，他眼看着妹妹被击中头部，惨遭射杀。
洛伊斯·吉布森还为其他的纳粹暴行幸存者绘制了好几幅这样的图画，他们失去了一切，只剩下对死去的亲人的回忆。吉布森通过教学鼓励年轻的艺术家加入这一行业，不仅帮助警察抓坏人，还为犯罪受害者讨回公道并提供安慰。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高深莫测，习近平统治的核心团队都是谁，亚洲首富李嘉诚大陆撤资为何挨骂。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从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来谈起。纽约时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点评习近平统治的核心集团是中共统治66年来最高深莫测的团队。这不仅让外界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也缺乏向中共最高层传达心声的渠道。习近平团队的高深莫测与习近平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有什么关系？习近平最信任的左臂右膀是谁？他们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治国思路？今天我们就来撩开这个团队的神秘面纱，盘点一下其人其事。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评论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时候说呢，他们和从前的中共领导人的身边人很不同哈，变得很难以接近，那么外国官员呢很难跟他们说得上话。那么这种高深莫测的这种状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与习近平的个性或者领导风格有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这种冷漠拒人门外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呢是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折射出呢目前中共高层中共官场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习近平上台后呢，这个独揽大权啊，这个展现这个强人作风啊，打虎反贪，整肃异己，那么呢使得官场呢人人自危。特别是他讲他说的讲政治规矩这句话呢，更是成为官场的一道紧箍咒。所以各级官员呢这个唯恐犯错误，不得不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唯恐的话呢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些情况呢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新常态，这是和习近平独断专权的风格是有关，是他一手造成的。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胡锦涛时代呢，他的施政风格和习近平完全相反。胡锦涛是大权分散，自己空作虚位，而习近平呢，正好来个360度180度的大转变，就是他现在是大权独揽。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把很多政治局常委的所谓集体领导班子的成员变成了所谓的军机大臣，就是替他办事儿、办差的。 还有一部分常委呢，现在变成坐冷板凳。那当然，坐冷板凳的那个脸你是见不着了，他们自己也不敢经常露面。另外，他自己的这个年轻一些的这个团队，绝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旧部里头提拔出来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太子旧党，或者是太子旧部。这样一种用人的风格，表明习近平其实对周边的人缺乏信任感，因为他是从一场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才巩固了权力的，是邓小平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谁都不信任。
好的。
那么结果呢，就是谁也不敢在说话做事方面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这个施展空间、挥洒空间。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统治的基本的风格就是神秘主义，怀疑一切，这个什么都不相信，历史经验教训不相信，西方国外的经验也不相信，本国人民更不能相信，最亲近的人是最不能相信的人。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都是君权绝对论者，都认为这个君主啊，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不要吐露真心，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尤其不能相信。真正伟大的君主就是不要受人尊敬，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你说毛泽东的眼睛里面，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每一个人都是不可信任的，要不停地怀疑，要疑神疑鬼到底，要不断地换血。不是说他们的个人的性格或者风格如此，而是只要实行独裁、实行专制集权，就必然是这种所谓的君和臣的这种关系。当然，君对臣也不信任的，伴君如伴虎。历史上古今中外多得要命，但是他统治的又必须要有自己死心塌地的亲信，要有精明能干的这种助手，才能成就大业嘛。这是所有的独裁者的一个难以化解的一个悖论。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中啊，既有新人也有旧人。新人呢，像这个栗战书啊、刘鹤这些；旧人像王沪宁还有杨洁篪。之所以这个新旧混杂，这个互相提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旧人，是因为有一个政治老人的安排；再一个，习近平自己的人马也不够，不得不借助于旧人。那么这个新旧之间呢，还有个互相提防，因为这个旧人呢，生怕习近平给他扣上一个这个政治老人的代理人这么一个帽子。那么新人本来就很谨慎，所以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对外说话。那么还有这里面，但就跟习近平的个性呢，就是他强调集中领导，看重的是个人权威，而且特别的强调这种规矩和纪律，说周围的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说使整个团队呢显得这个莫测高深。
我这没声音，
我也没声音。
OK，yeah.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习近平最信任的人哈。那么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中办主任栗战书。那么根据比如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他认为栗战书现在是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左臂右膀。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那么栗战书的这个背景到底如何？那么他十八大以后进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团队，而且成为他最主要的一个顾问之一。那么他在那之后，他的重要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可以说栗战书呢是习近平团队的灵魂人物，是习近平的头号的心腹。那么这个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呢，与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关系不一样。习王的关系，两个人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因为这个王岐山他的年龄，他这个出道的这个辈分，还有他的见识和这个能力，都是在这个习近平之上。在王岐山面前呢，习近平呢只是一个小弟弟，所以呢，王岐山这个习近平对王岐山呢，这凡事总是要让三分的。但是对栗战书则不一样，两个人呢都是红二代，而且呢在同地为官，而且两个人的话呢彼此交心，意气相投，可以说是信得过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这个栗战书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为人特点呢，他是低调守分，而且呢身上也不乏这个正义感。 那么当年呢，他就是因为在河北当县委书记，当这个省委秘书长的时候呢，他这个很看不惯当时这个北霸天成为高的这么种做法，因此呢被打入冷宫，在官场呢蹉跎多年，直到习近平接班确定之后，他才时来运转。这个我觉得这个栗战书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就是呢，他的眼界不够开阔，知识结构呢很陈旧。他当年出名的就是给胡耀邦写要高唱社会主义好，那么现在这个他已经把自己和习近平紧紧绑在一块儿了，可以说的话一损俱损。那么如果政治上一旦出现风云变幻的话，这个我觉得栗战书的结局未必会比这个令计划要好，因为中共官场里面恨习近平人太多了。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于那么另一个左臂右膀王岐山的看法，那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王岐山和这个栗战书，我把它都看作是习近平用人当中的另外一个特点。他习近平除了用他的所谓的枝江新军，就是这个昔日的搭档太子时候的旧部以外，他还一个就是喜欢用他熟悉的过去的老朋友、昔日友朋。那么王岐山是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昔日友朋，就是王岐山其实在北京念中学时候和习近平就认识，所以到延安插队以后他们俩还有来往，王岐山甚至还这个接待过习近平去访问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俩有一些旧交，但是现在的王岐山是居于习近平之下，而且他是靠替习近平打硬仗而获得了他的习近平的信任。但是习近平并没有用王岐山所长，因为王岐山真正感兴趣的是经济和金融事务，那也是他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事儿和经济决策毫不沾边儿。
嗯，好，再听听陈伯文先生，您对于栗战书和王岐山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人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中国人有个优点呢，就是说朋友之间很讲义气。那么这个习近平呢，是把王岐山和栗战书啊都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历史很渊源，他们都是这个太子党，或者说王岐山半个太子党，都到延安插队，而且还同床而眠，抵柱而卧，盖同一床被子，这种交情呢不浅。那么后来这个栗战书也是这样，在这个河北啊，两人都各当一个县委书记，栗战书当无锡县委书记啊，那个习近平是镇定县委书记。但他们两个同样的遭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栗战书呢跟这个省委书记啊陈维高不和，被整，就被迫去外省陕西贵州。后来这个习近平也与当时的省委书记高阳不和，后来去贵州浙江，去那个福建和浙江，那么都到地方最后会合了。那么可以说在这两个人呢最后会合了之后，我觉得习近平呢非常幸运。首先习近平王岐山搭档就是幸运，可以说他们一生都等着这一天一起共事在最高权力。因为王岐山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那个机智风趣幽默，而且能言善辩，这个能力非常强，而且很有改革思维。王岐山政治老臣对他很防范，王岐山入场可以说是当不住了，年龄到了，资历到了，但是呢让他当什么政治老臣费了番功夫。他本来是可以当总理的，但是呢因为总理人选已经胡江两派协商好是李克强，如果他当第一副总理管经济，那么就把李克强显得就比下去了，他懂经济。那么呢如果他当人大委员长会政协主席，那么怕他有独立之心，独立一套，最后就给他一个闲差中纪委书记，因为中纪委书记历史上是闲差并不当真。结果没想到王岐山当真了，把中纪委这个武器就用了起来，刚好符合这个习近平的巩固权力的意图。说这对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一个幸运。另外栗战书跟习近平也是一个幸运，因为栗战书虽然受到各种排挤打压，最后他是这个大器晚成，高龄，他62岁当中曼主任，在以前的中曼主任这个年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他如果当10年就72岁了，当5年67岁。但是栗战书今年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真正的左膀右臂就是王岐山栗战书。而栗战书在19大极可能如常，这样子到了19大之后呢，栗战书可能取代王岐山的位置，那么习近平可以继续获得一个有力的支撑。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红人，就是纽约时报点评到，就是和习近平同属于红二代和太子党的刘源，刘少奇之子刘源。那么刘源呢，一直我们都知道是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呢，现在看来就是据外界，比如说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是认为他们很近。但是我们知道刘源以前跟薄熙来的关系好像也非同一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刘源谁都知道是刘少奇的儿子，
嗯，
这个他的青年时代啊， 在1966年6月18号曾经把一篇文章叫反对白砖道路投到人民日报发表，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西城纠察队，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老红卫兵的底细了。但是据说他后来在1989年他又在天安门和东南海一带劝阻这些学生们怎么样，而且反对这个六四镇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这个何家栋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我跟他也是忘年交。何家栋告诉我，他跟刘源保持了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的友谊，他跟刘源共同发表了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若干篇的文章。但是刘源后来在张木生的那篇传得久远的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当中，让人很惊讶，他是公开的鼓吹战争，鼓吹征服，鼓吹军人，明确的狂热的反对西方价值，反对自由民主人权所有这些现代性的新的价值。但同时刘源又是薄熙来的不是一般的关系，据我所知他跟薄熙来私下见面起码5-6次之多，说了什么那只有天明白。所以他跟薄熙来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澄清，也没有谁去把他兜底一番。所以这个刘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应该说是非常有个性，很有脾气，甚至有想法的人。所以要驾驭这种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说一下王岐山，王岐山曾经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编委之一，走向未来的这个
从书当时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对非常大。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里边，他居然后来没有受影响，后来又跟翁永熙啊、朱家明啊、黄江南被称为改革的四君子。六四之后，他那些全部出局了，逃亡的、死亡的很多，只有王岐山是青云之上，可见他有整个一套自我保护和上升的这么一套本领。因为他最今年的那个日本的福山的几个学者的谈话，我实在不敢恭维。那个云里雾里的那一套东西，除了谈什么文化，谈历史，他既无心，他也不能驾驭。这一套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做法，就是说话根本不让对方去明白他说什么意思，让你去辨析，让你去猜测。这一套就是传统的，就是高深莫测的极权主义的做法。他跟习近平曾经一个被窝，但是别忘了林彪是手挥宝书不离手，口呼万岁不离口的人，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的万岁的这个始作俑者，他们的结局如何人人都很知道。
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对于刘源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刘源呢，他是这个太子党里面有抱负的人，当年呢，就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从上面不在中央机关，不给首长去当秘书去，主动下到下面，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抱负的人。而且呢，刘源这个人的话呢，很有个性。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讲了，跟习近平比较起来呢，他呢这个更有这个胆力。哎，他揭开了谷俊山的这么一个黑幕，后面直射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而呢，相对讲呢，习近平就是表现平庸，他在他这个上位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件值得别人这什么的。而且的话呢，这个刘源呢，跟这个他跟这个谁呀、啊、他这个刘源呢，他的这个年龄的话呢，他是比这个他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大哥哥。哎，他的话呢，能力和见识、胆略都在这个习近平之上。那么呢，刚才说这个，如果说习近平跟薄熙来有余量的这种情节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和刘源呢，也未必没有这种情节。他们现在正常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种暂时的结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对刘源知道的信息可能另外多一些，那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光看他在这个反腐当中帮了习近平一把，大家还要关注一点他是怎么栽跟的。因为在中共红二代当中，最早得到提拔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刘源。他最早还在习近平当县太爷的时候，他已经快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了。就是说，如果红二代当中有谁可以 在高位上接班进常委，最早有希望的是刘源，但是刘源栽了，他被从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贬到了武警水电支队。为什么？因为刘源的人品极差，他在河南省副省长任上有一个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和许多河南省政府的女干部有各种各样的暧昧关系，并且把这些有暧昧关系的女干部都提拔成了处级干部，在河南省政府是在干部当中有很大的怨气。
嗯，
这种发展裙带关系搞暧昧政治暧昧的这个情色关系的家伙，最后在河南省政府以及在国务院的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培养名单上，给刘源打了个大大的黑叉，这是他为什么栽下去的原因。
好的，
有了这笔记录，刘源这辈子应该讲是爬不上去了。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哈。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大家外界对于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都还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他习近平对于李克强到底是排斥呢，还是重用呢？上任以来两个人搭档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默契呢？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们是竞争者，应该是说有心结，因为当时胡锦涛这一派要推李克强当接班人，而江泽民那一派要推这个习近平，所以呢，显然这两人是这个竞争对手，所以彼此呢就留下了这个余量情结或者心结。那么后来这个到了第二阶段，就十八大，那么这个座位都排定了，大家在常委中的分工已经确定了。这个时候呢，李克强是人形单影只，团派崩溃，那么汪洋和李元朝被逐子如常，那么李克强成了唯一如常的这个硕果仅存的团派人物。那个时候他显得很孤立，说习近平根本就看不上他，不把他当一回事。那个时候第二阶段就是排斥他，边缘化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习近平大权独揽。那么到第三个阶段，现在呢，就说习近平跟李克强呢又不得不合作，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要反腐，要对付江派，要巩固权位，他必须拉李克强，因为政治局常委另外四个都是江派的人。那么有，当然有王那个于振声呢，可以说半个太子党。那么在这个斗争中，他必须拉李克强，而李克强也没有办法，李克强团派跟江派本来就是对立的，他不可能跟江派有什么合作，所以李克强为了站稳脚跟呢，他也只能跟习和王去合作，所以这样习王李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说到目前的阶段，李克强跟习近平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默契，就习为主，李为辅为次、嗯、那么这个默契已经形成。
好，听听高文基先生看法，对这个问题李克强的地位。
我的看法跟破空有些不一样了。
嗯，
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呢，应该呢，习李呢是一个搭档关系了。这个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这么一个权力这个格局。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话呢，只是习近平独揽大权，而看到的是呢，李克强呢一味退让，完全被这个架空。那么话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实际上他已用小组长治国呀，已经把这个李克强的位置啊，给分量已经给那个架空了。李克强不用刚才破空说这个现在是习王李铁三角，我看可以说是习王二人转。李克强是在圈外，李克强我觉得他实际权力不用说，不要说跟这个王岐山比。哎，就是跟这个栗战书也没办法比，而且他实际上是被这个刘鹤呢那给架空了。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过这次大阅兵和这个就是前天的这国庆招待会，这种情况呢正在起变化。
嗯。好的，确实是刚才高文坚提到，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也提到，就是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拍板，而他的主要顾问呢是王沪宁和刘鹤。那么王沪宁被称为辅佐三任总书记的三朝元老。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对于王沪宁和刘鹤他们分别的背景，或者是
王沪宁似乎是现在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智囊人物啊。
嗯，
那么他的政治上的发迹，据我所知是在1986年的在复旦学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 的方式的探索。
嗯，
他主张集权，反对分权，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这篇文章后来被大概被曾庆红看好，推荐给江泽民，从此这位王沪宁就官运亨通了。
嗯，
这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德国人，就是卡尔施密特，在国内非常热的，他曾经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成纳粹的一种法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总结了整个第三帝国的在政治法律上的这些一些精粹。
嗯，
他就主张元首有权大权独揽，有权强化和巩固在法律秩序中的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
嗯，
其实这个王沪宁做的事情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至于什么三个代表，是不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四个代表或者八个代表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里面有巨大的红利的时候，要扩张和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所的需要所在。这个王沪宁的政治哲学或者他的个人价值观，就是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这是使他变为三朝所谓的不老的一个元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人呢，恐怕也得自己要提防一下。当然，他肯定在永远提防。这种人在中国党史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在邓小平时代，就是这种出主意、出思路、出什么点子的人，常常没有好果子吃。我个人对他毫无好感，我觉得不应该把他看成知识分子。
嗯。好，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除了王沪宁以外，还有一个刘鹤，也就是现在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对他的背景您有什么了解？
我和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共同校七年，从本科到研究生，所以我们彼此是我了解他一些。刘鹤呢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也更多的是一个很乖巧的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是一个学者。因为在经济界思想最活跃的80年代，我和刘鹤几乎是同时离开校门，然后这个走向这个经济研究的。但是据我当时的观察，我也曾经多次和刘鹤同时在国家纪委的各种会议上开会，那么他一般都是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靠墙坐着，从来不发言，我没有办法了解他还有什么想法。
嗯，
所以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经济学最活跃的80年代，刘鹤虽然也上了七年书，但是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让大家有印象的东西，可以讲没有建树。
好，陈伯公，
从这个角度讲，他作为智囊，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尊重的角色。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刘鹤和王沪宁，您有什么请简短一些？
对，我先讲刘鹤，刘鹤起草了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一个改革方案，深化改革。那么受到毛左派的猛攻，这个改革方案叫383，说这个三个三条改革思路哈，还有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位一这个还有这个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个毛左派就攻击他呢，说是这个美国代言人，说是美国宰杀中国的完整路线图，而且这个说这个就要揪出这个刘鹤啊，这个挽救中华民主，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这个改革呢，对自由派看来连政改都没有，谈不上真正的改革。但是毛左派这么围攻他，因为他的地位，说明呢他在习近平内部算一个改革派，他现在是习近平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那么习近平认为对他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角色。另外呢，就是王沪宁呢，王沪宁其实一个上书派，我们看到王沪宁、王岐山这个栗战书都是上书派，就通过上书得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王沪宁早年的文章受到了吴邦国和曾庆红的青睐，后来这个江泽民看中，提拔他写三个代表，进到后来中央。那么这个王岐山早年也是上书，要改革四君子，上书叫他的这个岳父啊，姚依林转陈云，后来这四个人得到重用。那么这个栗战书当年也是上书给胡耀邦说要高唱社会主义好。上书派有个特点，就是都很有想法、有思想，但上书派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都是想当官，有志于官场，都瞄准体制内，就是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想法。那么那个王沪宁呢，有一个他的思维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比如去美国只半年，他看到他有个提出关键，权力交接很重要，保持一个权力的秩序，这个对后来中共影响很大。 另外他在美国只待半年就回去了，在日本他为了嫌那个表格很繁琐他就不去，这显示他有自我中心主义，有点傲慢。那么他的自我中心影响到中国中心主义，那么他提出了集中领导有利于经济发展，他比较了很多模式，他认为集中领导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是他没有比较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恰恰是分散的民主的方式让经济发展，他比较的只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这个模式。说但他最后还是提出一句，就说到了一定时候矛盾爆发还是要政治改革，所以说王沪宁具有两面性。
好，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几位简单评论一些问题。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说习近平现在打虎陷于停滞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人马不够，那么难以填补这个打下去的官员的这个空缺。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您觉得习近平人手不够是不是他面临的一个困境？
恐怕我们没必要为习近平操这份心。当年斯大林在清洗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时候啊，有人就担心你把这些老革命全部打下去之后，这些位置谁来填上呢？斯大林说，我们苏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急于建功立业的工农青年布尔什维克，我们哪里就没有人呢？果然后来什么布尔加林、马林科夫、弗洛西洛夫，这些全是在打36年、37年、38年把老布尔什维克打下去之后填上来的，这些所谓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把他的所有的政敌全部打下去，也就三年时间。毛泽东也反复说过，共产党要不停的吐故纳新，要保持这个所谓的青春活力嘛。我至少我这个完全掌握的人士，也不了解中国内幕的人，我没有必要为习近平打下一些人之后还去是不是人马不够，我操这份闲心。
好，我想最后请陈谋先生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外媒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呢，习近平要组建自己的所谓习家军，或者有一个说法叫枝江新军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缘何而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请您很快的跟我们评论一下。
没错，习近平呢长期在地方执政，他现在是大量提拔他曾经主政过的福建、浙江、上海这些的人马，还包括一些陕西的旧部。那么这些人反而有的进入了中央决策层，比如说那个有的在国安部，有的在这个中宣部，有的在这个经济体这个所谓的各种小组里面。另外呢，在地方上也有他的人马，像贵州省委书记陈尔敏，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巴音鲁朝，这些。都在这个他的上位过程中，但他的人马仍然嫌不够。我想他这个组建习家军、枝江新军的过程呢，他主要是防范政治老人，因为他是在吸取胡锦涛的教训，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他就觉得他必须有自己的人马，用老人马是被迫而已，但他尽量把他们边缘化，像另外四个常委，在他以小组治国的名义下就被他扰开了。所以另外的七大常委中的四大常委在形式上被边缘化，当然那四大常委不认为自己被边缘化，而习近平来说，当务之急是把他的枝江新军、习家军呢提拔到中央一级，还不是地方一级。我想在最近两三年很难实现，到了19大，如果他平顺的话，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掌握大权在握是19大。
好的，习近平的这核心团队呢，我们今天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李嘉诚从大陆撤资该不该挨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拥有官方背景的瞭望智库长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所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本星期呢，官媒和李嘉诚都加入舆论交火。别文批评李嘉诚多年来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和特殊待遇大举捞金，但经济不景气就弃船而逃，不够道义。近日，李嘉诚打破长久沉默，回应此文文理扭曲，令人不寒而栗。环球时报迅速回应，表示李嘉诚应该适应大陆舆论对他的去神化。而此前人民日报公众微信号也对李嘉诚发出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之语，意味深长。那么李嘉诚离开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和经济现实？大陆撤资李嘉诚并非第一人，为何他首当其冲受到攻击？ 这种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声音发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官方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这个文章呢，就说到这个李嘉诚现在离开这中国经济不景气，他要离开，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你觉得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引起很大的争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李嘉诚本身的故事，李嘉诚故事的重要性在于他背后各界的反应。因为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其实它是点出了一个现实，让朝野都感到有危机感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滑坡，有危机感，然后这个李嘉诚开溜了。但更重要的信号就是开溜这两个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关注了问题。但是关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企业家，还有很多中产阶层和老百姓。那么人民日报发了那篇文章，说是要目送这个李嘉诚撤资，这是故作大方，其实他的目标是要想办法淡化和这个消除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引起的恐惧感。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故作大方说我们目送李嘉诚走，另一方面政府其实正此时此刻正在中国全方位的收紧外汇控制。比方讲今天央行副行长已刚刚提出来马上要准备对外汇交易收税，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卡紧这个用人民币换外汇的做法。也就是说官方非常害怕这个经济衰退带来各界把资本往外转移的这个风潮，想要把这个风潮给捂下去。
好的，王康健，您觉得李嘉诚这个文章引起的争议焦点是在什么地方？
文章是小人物写的，但是文章的意义可不小。我认同刚才高文谦先生那个陈晓农先生所说的，这个不在于李嘉诚本人，这个释放了一个应该说很明显的很重大的一个信号，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中共中央的新的当局啊，在什么反贪清党啊强军的这些下面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动作。也许是我在这儿瞎猜的，就是要打击豪强，或者叫平移豪强。这个背景当然就是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富豪这个集团的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么中国的政治的乱象和经济的危机肯定要找个替罪羊，那么最好的就是这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大资本家，香港的大资本家，李嘉诚呢当然就首当其冲了。那么这个信号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下一阶段香港也好，有些大陆也好，这些资本家那肯定会处于惶狂不可终日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唤起中国的社会的，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几千年以来所培植起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患穷而不均的那一套传统的那套所谓的思想，这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好，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李嘉诚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在中大陆香港这个经济关系经济联系方面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么他现在挨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李嘉诚的独特的地位您是怎么看的？
李嘉诚呢是一个红顶商人，他呢可以说是香港商界的人中之龙，人称李超人。他呢是对政治这个嗅觉非常敏感，他自己曾经说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如果他没经商的话。所以说呢，他与其说他是一个经济动物呢，不如说呢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当年六四镇压的时候之后的话呢，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制裁是李嘉诚跟霍英东两个人率先向中国大陆来投资，因此的话呢带动了港资也好台资也好，这样子呢打破了国际的封锁。因此呢中国官方的时候说他是爱国爱港的楷模。现在呢这位爱国爱港的楷模呢现在发现这形势不对，一个是经济全面下滑，再一个的话呢政治上的风向也不对了。这个习近平执政后越来越左，而且是现在最近又重提共产主义， 所以这些情况下呢，他这位楷模爱国楷模呢，成了这个跑路党的这个带头大哥了。而且他这个示范，这个官方最担心的是担心他的这种示范效应，因为的话呢，现在实际上维持这个共产党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个生命线呢，是这些年来积累的。通过这个降低人权、破坏环境积累的外汇储备，现在就担心的话呢，去冲击这条生命线。因此的话呢，这个呢，现在是这个李嘉诚的话呢，跑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要说？我刚才我还同意这个刚才王康讲的那个，就这两篇文章啊，实际上都是代表着官方的声音，不过是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哎，那么话呢，这核心问题呢，就是说。既要去来清算他，敲打别人，这个杀一儆百，同时又要不要引起更大的惶恐、
嗯？
这个恰恰是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困境。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文章啊，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标题很吓人，但是内容其实很实在。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他表面上在责备李嘉诚，实际上在批判中国的这种这个经济模式、权力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那么他其中说到，说李嘉诚发迹，那么是他的比如说在中国经营的这个地产的港口，就是最不市场化的领域，是靠权力拿到的。那么他现在要走了，却谈市场经济这种双重标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实际上这个文章还抨击啊，就是说这个香港治理模式是一种精英治国，把精英治国的模式从内地搬到香港，说这个文章的批评性很大，而批评整个体制。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这个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暗示啊，他说一朝天子一朝商友，那么暗示啊，这个由于北京权力交接之后，李嘉诚已经在失势。因为李嘉诚呢，过去是跟邓小平关系很好，邓小平最早对他有加持，那么后来是江泽民对他很有加持。据说呢，这个李家跟江泽民家族啊，这个、关系匪浅。但是到胡锦涛上来之后啊，对李嘉诚相对就疏远了。到了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跟李嘉诚一次没有见过。那么习近平出访还带一什么这个有时候带董建华什么，跟李嘉诚是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真的中国商人，你巨富啊，不得不跟权贵有关系。你比如马云这个阿里巴巴，他里面的股东几乎跟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或者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有关系，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子女。那么王健林跟习近平家族有紧密的这个政商关系。所以李嘉诚在这样的情况下，跟胡锦涛也疏远了，跟习近平也没关系了。他觉得他在中国也该走路了。说这背后是暗藏了中国反射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嘉诚是保持沉默。那但是就在这两天呢，他做出回应，他说这篇文章呢体现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而且他拒绝承认自己在撤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首先，李嘉诚究竟有没有撤资？第二，你对他的这种所谓文革式思维的这种批评，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撤资并不是新闻。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卖出他的中国的资产，从北京卖到上海。那么过去几年，从来李嘉诚的撤资没有引起反弹，但是今年突然引起反弹了。反弹的原因不在李嘉诚，而在于中国社会，也就是李嘉诚闻到了一点味儿，但是他可能看不透，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现在实际上已经分成了，自然的分成了两个族群，一个叫出走族，一个叫做留守族。出走族指的是那些已经拿到了外国绿卡或者外国护照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千方百计想把子女送出去的，他们都是指望着将来如果中国局势不稳就可以溜之乎也的。那么剩下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留守族，而出走族和留守族关心的东西正好相反。出走族关心的是怎么样把他们的大笔资产转移到海外去，让他们在海外过余生，而留守族关心的是你们把钱转走了，我们靠什么活着。所以罗天浩这篇就是辽王智库这篇文章反映的其实是留守族的心声。用文革语言也好，用什么语言也好，不重要，但是这个心声是现实的存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这个社会的对立，在利益上的直接对立已经表面化了。在资本外逃问题上，中国的要出走的族群和要留守的族群利益是完全尖锐对立的。
嗯，好的，
好，我想听听王涛先生对于李嘉诚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说他体现的暗示，他体现一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这种文革式的思维如果存在，会不会成为官方的一种武器来打压，就像您刚才说的富豪的一种武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是肺腑之言，我认为哈，他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担忧，感到所谓的忧心如焚。
嗯，
那么他这么一个87岁的这么一个红顶商人，他应该心里很明白，他多年来享受北京给他的一种特权，甚至有些豁免权。
对，
那么他才有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可过。那么习近平上台3年以来，他也很清楚，这些刚才高文谦说的很好，中国的商人都是一些政治动物，他们的政治的敏感程度不亚于一些官员，
对，
跟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书生们的话。那么李嘉诚是在香港，身居香港，对大陆的、对海外的、对东南亚的局势，肯定比我们更清楚的很。他迂横判断，那么就这个好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
嗯，
那么就应该撤资。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所谓文革的思维来对付他，他这也多多少少也有点借口。这个文革是最好的一个说法吧？你们搞文革了，那我们还发什么财，还投什么资啊？要走。但是如果真正中国真正的搞文革了，不是没有可能的。很多学者早就发现这一条了，只不过这个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真正搞文革了，打富济贫了，这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心声的。这么一条，李嘉诚可能是那不是撤资，那只能沉浮浮于海，那只能在海外真正去做愚公了。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那个什么撤走的异族和留下的异族的区别，留下中国人民特别是大部分只能留下来嘛，这个根本东西是现代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那些富豪集团的这种美梦，这种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必须把你们抛出来。北京权贵不能把自己抛出来嘛。
对，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我看一些网上的评论文章啊，一般说来对李嘉诚事件的反应有两极，一种呢是认为是李嘉诚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大发奇财、大举捞金，那么他应该对中国的社会呢做出更多的这个回馈，比如说在社保了、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种看法呢，觉得资本家嘛本来就是逐利而动，那么他有权利来享有这个来去自由。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觉得这两种看法在民间都存在，哪种你觉得更有道理？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李嘉诚呢，我先说一下，就是李嘉诚呢，刚才说了，他帮了中共一把，而呢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赚得盆满钵满，因此的话呢，现在把李嘉诚给提出来，要求他呢，这个回报社会，要给他提各种要求，也是事出有因，但是呢，实际上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责任，分内的事情。你现在让李嘉诚这种企业、这种商人、这种资本家来做这个越俎代庖，来做这个政府做的事情，那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所以呢，我在这个问题上讲呢，我这个不同意呢，这个就是说，李嘉诚的话呢，应该回报社会，真正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李嘉诚。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是一个善事，但是不是他们的责任。OK， 我觉得首先先明确那个这一点。第二的话呢，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罗天浩呢这篇文章呢，我后来我专门到网上去看了看，这个人的话呢，提出的问题呢，就是等于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人的这种不满，但是这个人的这个立场啊，这逻辑啊都很非常混乱，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个，那么话呢，他实际上本质上呢，他还是要替官方来讲话，但是他呢无形中的话呢说漏了嘴，说出了几大中国官方的挑动中国政府社会这个最敏感的那个痛点，其中呢，第一就是中国现在已经遭遇了经济危机，其二的话呢，现在是要对这个富豪啊隐含着要清算，其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发财本身呢是官商的勾结，其次呢是中国 在这个香港不是依靠升斗小民，而是依靠这些爱国的华商，哎，所有这一切的等于是揭了共产党的底，叫所有人十分难堪，所以共产党也不好去直接去驳这个罗天浩，只好用另一种声音啊来的话呢，安抚来那个补台，我是这么来看
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还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在民间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呢，说这个李嘉诚呢并非这个官商勾结或者官商利益的这个第一人，那么实际上从中国的这个现实来讲，这个中国的商人都有这个官商勾结这种原罪，那么如果是要像追李嘉诚这样追所有的官商或者是商人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这种社会风气或者政治氛围，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呢对资本家本来就是利用，他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尽管有市场经济的口号，就像中共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民主一样，尽管有民主的口号，所以中共所要打造的是一个权力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他很幸运，他幸运在他是港商而不是这个内地商人，他如果是内地商人，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就被整肃了，很容易整肃，什么周永康一倒，刘汉就倒啊，这个薄熙来一倒，徐明就倒，那么这些人都是锒铛入狱，家产这个尽收啊，这个从一个亿万富豪变成那个一文不名。那么李嘉诚很幸运，就是他是港商，他可以这个抽身而走。那么现在习近平政权表达对他的不满在于啊，就现在宏观形势是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那么港资台资外资都在抽走，在过去五个季度啊就抽走了外资5200亿美金，那么相当于2011年进来的外资的总数，那么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啊又去掉了1420亿的这个美金，这个外资，说李嘉诚这个抽走这资金啊，他最近几年抽走了1000亿资金，而且把注册地都变到了像欧洲那些地方，他是为了给那个长子啊，说是李泽钜啊接班一个交代，他觉得把这个他的注册地放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放在外国才安全，说这个就动摇了，等于说中国政府的信心，动摇了广大的港商台商外商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而中国政府正在讲这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个所谓这个种种自信的时候，却有人来动摇他的自信，正在讲这个中国经济如果好的是有人来动摇他，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满。但是我觉得李嘉诚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恐怕还是知之道36计，走为上计。中国呢，不是九流之计，而且很多商人对他跟他都有同感。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文章哈，在民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很多人也认为是一种怎么说呢？对于官商勾结，对于这种权钱交易的一种反感，那么很多是一种弱势群体，就是他上不了车的这些被落下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心声。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其实这些资本家呀，他无论如何的回馈社会啊，他的本质上在共产党的概念里面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反动阶级。如果不谈改革开放，如果要重新要谈共产主义，他们都是打倒对象，都是斗争的对象。这个邵逸夫在大陆修了无数的逸夫楼，如果中国的政治局面陡然改变的话，那些逸夫楼一天之内改成什么红光楼、解放楼、人民楼，我们都不会奇怪。当年文革发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给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重庆日报提的词，一夜之间全部取缔，全部铲除掉，那你这个李嘉诚算什么呀？另外就是资本家的表现，资本家的政治表现、社会活动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当年的这个民生公司的老总卢作孚对中国抗战做出巨大的贡献，50年拼命的率领18条轮船回到大陆来，那是巨大的有功之臣了。那如果他在香港，那么船王就不是包玉刚，而是卢作孚了。结果2年不到，又在三反五反的运动里边，卢作孚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被逼自杀。这种教训，李嘉诚先生应该是有所记忆的。至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很可悲的一点，就只知道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从来没有强烈的要求一个把权力和金钱都关进笼子里边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好，陈晓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李嘉诚撤资呢跟中国的经济不景气有关系。那么也有外界的一些评论认为，李嘉诚撤资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大的，刚才陈伯红先提到一点撤资这个大流的一股哈。那么这个跟中国习近平上任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经济的收紧，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的收紧，这个大的气氛有很大的关系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个外资大量撤走的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放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比如说政治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说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经济政策和政治收紧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也就是说外商在中国赚不着钱了。外商大量撤资并不是今年中国媒体大量报道外商撤资也有三四年历史了。如果翻阅一下外商大量撤离这样的报标题，那网上几年前就有大量的报道。广东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现在的台资已经撤走了三分之一，港资撤走了三分之二，这都是已经完成了一两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实际上大部分外商撤离主要原因是中国随着这个炒作土地、炒作房地产，把整个劳动力的成本不断的抬高，抬高到这些企业用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中国赚钱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只能出走，是中国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长期造成的。那么李嘉诚是搞房地产的，本来他可以不撤，但是他也看到整个经济情况不好，房地产价格在逐渐的下跌，所以对他来讲也是前景暗淡。所以从纯旧商言商的角度来讲，撤资是理所当然，想撤的企业多得去了。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大政治环境下，很少有人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其实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强调它立法性的来源。那么这种长期的洗脑教育在年轻一代当中也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那就是一谈到这个革命，一谈到解决问题，年轻一代很脑子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革命不是民主，不是民主化，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那么很显然，越是当局越强调共产主义，中国的这些有钱的，包括这个红二代们，有香港身份证或者外国护照的，这个再加上中国大批的大房产主和资本家，其实不是现任党政官员，就是原任党政官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真正的私有企业主只是其中国现在富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要革命，要打土豪分田地，对象可能是谁？习近平应该心里很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这批党政精英和他们的亲属们。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提出共产主义真的是很奇怪。
好的，
再提下去的话，这如果共产主义革命真的爆发了，那他要革命的对象不是共产党本身吗？
好的，好，最后还有三分钟时间，我想请另外三位嘉宾每个人再点评一分钟的，我想听听高文今天就李嘉诚这个争议还有一些什么要发表的评论。
刚才说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说是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引起这么反响呢？实际上呢，他是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其中高级黑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官商勾结了，实际上呢也揭露了共产党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本性。这一点的话呢是叫人非常的就是用李嘉诚话这叫不寒而栗了。那么恰恰正好这时候呢，习近平又重提共产主义，这让人想起来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像任何人的钱身家性命谁在这里面都什么。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说就网友那个调侃说呢，叫做共产主义还没来李嘉诚已经跑了。还有的说的话呢，与其相信习近平的嘴，不如相信李嘉诚的腿。
好，陈伯红先生，最后请您点评一下。
对， 啊，这个现在外资大量撤资啊，包括李嘉诚和港商大量撤资，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增高了，是一个自然过程，中国宏观经济下坡了，而且还重要点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它要自己负责，因为这个政策它现在是扶持和庇护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手中，它的大量的政策是倾斜于国营企业，这样的话外商已经感觉到这个危机深重，你比如说外商现在动辄要求，不仅那个这个关税壁垒啊，对外商加的收税高啊，而且限制他们进入各种领域，有准入的领域，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外商里边港商里面成立党支部，还要求外商交出他们那个电脑系统中的源代码，也就是说彻底掌控这些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可以说是吓到了港商台商和外商，说这种撤资大潮我想会继续的汹涌澎湃。
嗯，刚才您提到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规定，最近也是发出文件，希望私营企业投资国营企业，就是把私营企业的钱放到国营企业，这点也是让一些很多私营企业所感到紧张的一点。好，最后我再请王康先生还有45秒钟的时间，请您点评一下对于这个李嘉诚的事件。
中国这个社会啊，老是一治一乱，所谓的朝代更迭，每一个盛世治世都会产生一代权贵，也会产生一代豪强豪门，有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你比如三国时代，这个所谓的广岛和谢安的两大豪族，这个富甲天下，他们的豪宅无限的无限的豪华，但是一旦一个侯景之乱，他就鸡飞蛋打。所以刘禹锡1200年前写那个乌衣巷的那首诗，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从头开始。只要中国不建立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民主宪制的国家，这种王朝更迭，这个鸡飞蛋打，一波又一波，一切从头开始的这个历史循环不会终止。
好的，非常谢谢您。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就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